大家好，我是 Good Timing 听见趋势节目主持人 Eva， 让我们与大师相约，听见趋势，听见您最需要的知识。太易最新一期电子报已经发刊，主题提升员工学习力，引领团队成长动能。面对 AI 的冲击，企业如何有效地协助员工快速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呢？本次策展从三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包含企业如何运用数位科技与学习技术，主管如何帮助员工快速掌握新知技能，以及组织如何因应未来快速环境变化的变革能力。还有太易新上架线上课《高效时光记时间管理课程》，由陶玉君老师所主讲。想要了解各项详细课程及活动资讯，欢迎点击下方连结。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人称训练界的裴永俊老师。
你不要再讲这个了，我太把我笑得要死了。
真的吗？对啊，
什么裴永俊啊你？
哎，开玩笑。对啊，就是要有这人称训练界的裴永俊胡修元老师。那当然很多 HR 伙伴对胡修元老师其实是熟悉的，那当然有些新进伙伴对修元老师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相信未来一定有机会可以邀请老师到企业来授课。那今天为什么想要邀请修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呢？那其实源自于千词，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在五年前我记得在一次的分享会上面，老师就分享过说少子化这个议题呢，未来一定会对 HR 来说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果真在2023年的下半年到2024年，我相信现在很多 HR 伙伴都正面临这种找不到人、企业缺工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点。所以呢，我们灵机一动发现，这个我刚好可以邀请到修元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那所以呢，我们就先邀请修元老师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好，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我是胡修元。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非常欢迎老师哈，因为也其实每次听老师的课都会觉得哇，有一些脑洞大开的感觉，也发现我们老师可以在一些分享的内容帮助我们突破盲肠。那今天这个议题呢，我也一定要请教老师一些问题哈，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企业都从HR 的一些行政作业开始慢慢往 HRBP 的这个角色来前进。那我们也发现最近啊，其实很多 HRBP 为了找不到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困扰。那老师您自己过去其实也担任了将近20年的 HR Head 的这个角色，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以 HR 的 BP 他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境呢？
OK， 好，诚如刚才千词所说的，其实在五六年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少子化的数据，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只是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哈，我们看那个台湾23岁的居住人口，今年相对去年会少了 14%。所以如果你去年就觉得人很难找，你会发现今年绝对会更难找会更难找。那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 HR 的这个 BP 呢，在 for 这个 BU 的服务上来讲，就会把很大的 loading 都花在找人这个事情。
是，
但是我们真正回头去思考 HRBP 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讲的是策略伙伴。如果策略伙伴大部分 loading 都在找人，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好，所以就人的值跟量来讲才是 HRBP 要去处理的。所以怎么去跟进这个 BU Head 的这个目标，年度的策略年度目标，我们要怎么组成一个战斗队形来打这场仗。那这场仗的打法呢，包括人的值跟量。但是我们现在发现量已经不可控。
对啊，
对，我们现在升都来不及了嘛，对不对？
对啊，
对啊，来不及了。所以
而且还在漏尾。
对，还在漏，对，
还在漏尾。
对啊，所以量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就要从值的部分去思考。
是，
就是怎么去止漏。止漏包含人愿意留下来。或者人留下来之后他的能力水准是比过去更高的。比如说我过去10个人打这场仗。但我现在因为我的人的能力提升了。我可能不用10个人一样打这场仗，我可能8个人就可以打这场仗。好，所以怎么去止漏跟怎么去让现有的能力或仅有的能力 去做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就我们其实怎么样让留下来的或者是现在的这一群人，除了他现在能力提升可以负担更多的一个生产力，产生更高的生产力的这个部分。 OK，
对，没有错。
那如果从值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提升，那老师会建议我们，因为其实就很多 HR 的 BP 来说，我在值的提升，那我怎么样去跟主管去沟通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职务上面我可以怎么样来从这个角度？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生产力指标嘛，对，那老师用过去的一些做法，一个建议给我们一些几个指点的方向。
OK。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组织的战力是人的值乘以量，
对，
值乘以量。所以当现在量我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值的问题。那值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提升他的能力，那这个能力的缺口我们把它找出来，或者是否未来性，就我现在这个能力已经够打这场仗了，但是为了新的年度，未来的三年五年，我应该还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缺口我们怎么去补足它。比如说我们也透过引进工具，新的工具，新的这个系统，它可以让我们减少很多人力上的 loading， 这是一个，我可以透过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建议。那第二个什么？第二个是组织所可以给予的培育，计划性的培育，就是为了打未来这场仗，我们现在该有哪些能力是我现在的人所没有的能力，我要计划性做培育，这是第二个可以实力的。那第三个是，除了组织在实力之外，我们同仁本身是不是也可以有能力的提升，就自我有这个意识，我们讲的叫做个人发展计划。
OK，
所以如果每一个同仁都为了他自己未来的发展愿意去计划性的去提升自己能力，而除了组织给他之外，他自己也在提升自己能力，所以这个部分再加上去，那值的部分就往上拉了。那尤其你知道当组织愿意对人才的培育去做投资，相对会带来很好的激励的效果，
激励
的效果，这样可以达成留才的这个效果。在怎么讲呢，我们回想一下好了，在我们过去成长的背景当中，好，我们进职场到现在，让你最感念的主管，
很凶的主管，很要求我的主管，
不，感念
哦，感念啊，
感动又怀念了，感动又怀念的主管，是帮你调薪最多那个还是带你成长最多那个？
带我们成长最多的，
没有错。那帮你调薪的，你会不会感念他？
也会。第二个想到
也会哈，但是可能时间不会很长，对不对？你知道带你成长最多那个主管，可能到你退休那天，你都还想起他。对不对？想当年要是没有他，不会有今天的我。OK， 所以你看哦，当主管愿意对人才去做投资，愿意去培育人才，当我进到组织，发现什么？这个主管愿意支持我，去提升我的能力，所以这个感觉一旦有了，其实他对组织的这个留任是有加分的，这个效果在。好，所以主管本身愿意投资在人才培育，主管本身愿意在领导跟管理上的能力去做提升，所以都在什么带来留才的效果。所以人才留下来了，人才的能力提升了，其实你在量的这一部分缺口的部分你会做适度的弥补。
OK，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刚刚老师讲的这样的人才发展的方式来让我们的不管值也可以提升，而且还可以留才。
对，值漏嘛，值漏，不要让那个量又再流掉。
对，而且老师你这个部分让我提醒了我，我觉得现在很轻人他在选择企业的时候，他其实会去特别去看，这个组织对于我未来的职涯是不是也很 care？ 我觉得这个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组织其实我很重视你的发展，那员工我很在意我自己未来在这个职场或者他未来在人生的这个过程阶段，这个公司能够带帮助他提升的这个部分，让我想到说，如果员工的生涯跟组织想要给他的这些资源其实如果有 meet 在一起，其实是可以让提升员工他愿意留在这个组织陪他一起共同奋斗的这个几率的。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职场工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我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一鱼两吃。一鱼两吃什么意思？就是我来上班不是只是为了赚钱，
对，
赚钱是我付出劳力相对的报酬，那叫对价关系。
是。
但我如果来上班，除了赚钱拿到我该有的薪水之外，我还可以去培养我赚未来薪的能力。
未来薪。
未来薪就是我如果这个组织是可以计划性帮助我提升能力。能力提升，你知道人力资源市场也是一个经济市场。
对，
供需嘛。
供需，
对，供需。所以你的能力越好，但你会拿到相对高的什么报酬。相对的配。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两个公司让我选择嘛，一个公司是我去工作上班，然后我付出多少拿到多少薪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我去上班，除了工作本身给我的待遇之外，我还可以去提升我的能力。我要选择哪一个？
当然可以上班还可以提升能力啊。
对啊，一鱼两吃啊，我当然会做选择。所以对啊，大家是眼睛是雪亮的嘛。所以年轻人不管说现在的新时代如何，只要是人，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嘛。这个很现实啊。
老师，我其实有一个 OS 想请教老师，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主管心里的痛，就是我常常培养的人，但是他就这样有更好的机会就走了。那主管怎么样安抚自己？
OK，
对，好，
其实这个是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我们想想看哈，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好，是因为你培养他好了他才走，还是因为你没有培养他所以他走？如果他想走，走的原因有太多了嘛？对不对？比如说领导管理的问题，公司薪奖制度的问题，竞争力的问题，等等等等，非常多的原因。但在众多问题已经存在的状况当中，你能够再做加码的动作，就让他觉得在这边什么有所得，有所收获。好，他会让什么？原本他想走，他可以留更多时间在这边，然后再走。
延缓的
概念。对，延缓。那你反而不去培训他，你说我如果去培养他，翅膀硬了他飞走了，我跟他讲他早就想走了。
理解。
你不培养他，他走得更快而已。
理解。
所以你要怎么去，对对对，我们讲止漏嘛，我们讲止漏。如果说你愿意做这个事情，其实对你有帮助的。那更何况我讲的再更现实一点。就算他走了，他敢不敢念你？
敢念。
将来在市场上会碰面。有可能他变成你的竞争对手哦。有可能他变成你的客户哦。有可能将来他变你老板哦。所以这个很难说啊。所以当你现在愿意在他身上去做投资，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职场上的主管来讲，不管说对个人对公司都是加分的。完全不要担心啊。
懂。因为我觉得真的每次在谈培育部署这件事啊，很多主管心里就会出现那些刚刚那个 OS 的部分。但是我觉得现在似乎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就像一样嘛，就是缺工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如何去正面的去看待？好，那老师我们再回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好，那我们要培养人，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些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那现在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也常看到很多组织它会导入 IDP， 想要就做有系统化的来做人才的培育，那也像有系统有对主管会去做教育训练，然后也要求员工要写 IDP， 但是常常其实都无疾而终，就常常就这好像是我年底又要交功课了呢。那这老师这遇到这种窘境，李老师，对啊，老师你在当人事主管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如何去突破盲肠？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公司现在就有 IDP 的制度，
是，
我是给予高度的肯定。其实我在职涯转换的过程当中。我在选择公司的时候也会特别看这家公司有没有在推这个东西。好，所以有推这个制度的我觉得高度的肯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在推这个制度的时候就是做到的行。
对。
但没有神。
就是那个年底要交功课。
对，交功课的。所以很多同仁在写 IDP 会认为说又要交作业了。我每天忙 KPI 都忙到不行了，我哪有时间去交作业。那到最后什么应付了事。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做，你就干脆让他全力投入做 KPI 就好了，干嘛去做这个事情。好，所以 IDP 如果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当我们的同仁在组织的制度下能够有能力提升的机会，他会觉得是一件好事。那这个好事必须要有感了，有感。所以 IDP 成功的关键第一个什么？ Owner 意识。Owner
这是我的事、
是我的事情，这是不是我的事情？
嗯，
如果当他没有 owner 意识，你说啊，主管，我们看有些公司什么是主管帮员工规划 IDP 啊、
对，
那你要发展什么？你今年要学什么？明年要学什么？各位，你是一头热啊，
对啊，
这没有用，
主管很多是这样，
对，一定要当事人认为说这个对我有帮助，我想要这个。好，所以 IDP 成功的第一个关键叫做 owner 意识。
嗯，
那当 HR 在推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步要做什么？就怎么去让我们的同仁觉得这个对他有好处。
嗯，
人性嘛，
是
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我干嘛改？一定是对我有好处的事情，我才
改变。因为 loading 就会增加
，loading 变重嘛。
对啊
，loading 变重就是改变啦、啊。我为什么要增加 loading？
嗯，
一定什么对我有好处。一旦我觉得那个天平两端，
嗯，
我觉得对我有好处，好处大到一定程度，我开始做改变啦、啊。当好处不够，我不动啊。
好、
所以怎么去诉求让员工知道说，发展个人发展计划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嗯，
那我个人认为两大好处。
嗯，
第一个，未来薪，未来的薪水。
哦哦哦哦，
也就是说，
老师还没讲完未来薪。
对，未来的薪水，未来的薪水就是如果你能够有计划的去提升你自己能力。
嗯，
那现在薪水加不加，你没有办法决定。
呀，
但当你能力提升了。它就是个经济市场，
嗯，
我有更好的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pay、
yeah.
但如果你都没有计划性去提升你自己能力，你的市场价值只停在这边、
yeah.
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做生涯规划、职涯规划。
哦，
你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台湾人哈，大部分从小到大都是自然长大的，没有做规划，没有做生涯规划、职涯规划。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的环境就这样的嘛，高中毕业。考大学、
就是，嗯，
对不对？大学读什么学校，什么科系，分数决定，
分数决定，
分数决定。考上之后，毕业之后找什么工作，所学相关科系，对啊。所以你看一路走下来，完全没有做规划，
嗯。
但如果说你可以有计划性的去做能力的提升，有计划十二个月的计划可以让你能力提升，你就有机会做五年计划、十年计划、职涯的计划、生涯的计划。好，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我做 IDP， 诶，可以帮助我创造赚未来新的价值，
嗯，
又可以帮助我提升我在做生涯跟职涯规划能力，
嗯，
何乐而不为啊？我为什么不做呢？
真的，老师你这样一讲就觉得，诶，那生涯规划的基础或者是第一步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 IDP。
对，生涯规划的前面叫职涯规划，
对，
职涯规划前面叫做 IDP。
哦耶！
当你把利益做好了，哎，你职涯就顺了，职涯顺，你生涯当然就完美了。
也是，真的哎，这个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主管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缩帖。
对，我想对每一个同仁都是一样。
对，
当每一个同仁都认为说，哎，这个对我有好处，他就会做。
嗯，
那对主管的好处在哪边？
人可以留久一点，
留
久一点啊，
留久一点，而且是留久，而且能力又变好的部署。
嗯，
你看，当你的人留的变久了，然后留下来的人的能力又比以前更好了，
嗯，
对我们打这场仗，绝对是事半功倍。
对，我们应该就更有信心了。
对啊，对啊，你知道，当这个缺工的时代的趋势无法避免的时候，你要去设法的就什么，就是值得提升。
所以 HR 就不用担心那个，如果业绩目标有达到，你就不怕 BU 主管一直跟你要人。
对，
是这个概念吗？
没有错，其实人力资源的工作伙伴都是这样，只要是人的问题跟 HR 都脱不了关系。
对，
那只要绩效不好，一定跟人有关。
对，
人的问题就是 HR 的问题。那换言之，当绩效达成了，
对，
就没有人的问题了。
嗯，
对、啊、
对，所以嗯，就又回到刚刚老师讲的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循环里面，当我们能够帮 BU 主管达到他的绩效的部分，他就不会一直找你来要人。
对，我们是策略伙伴。
对，
策略伙伴是干嘛？就是要帮助 BU Head 达成策略目标。
嗯，
对，我只要能够帮你达成策略目标，用了什么？用的是人力资源。
嗯，
我用的是人力资源的相关的手法来帮助你达成目标，那才叫策略伙伴。他呢才
老师，如果谈到这个，我可不可以多问老师一点？嗯、就是很多哎、欸，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我们在一直找人，我们就陷在那个轮回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既然叫策略伙伴，我们有什么样方法可以让 HR 伙伴可以跟 BU 主管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观念
？OK， 建立观念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三言两语，
真的、哦、
就可以。可以发生的
是
建立观念之前要先建立关系、
啊、哦，
对， BU Head 到底相不相信我们的 BP？
嗯，
我们的 HR 的伙伴们，他们的之间的关系，你怎么让他相信你、信任你？所以当信任关系有了，我们再给的相关的建言，我觉得才容易被接受了。
Okay.
好，所以如果这个议题其实算蛮大的议题，如果真的要去说服 Bill Head 买单，我们的想法的前提是关系。
我们再 P 一集，这样我又可以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聊下一集，就是光帮大家埋一个梗。
OK，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觉得真的老师也其实很实务面的来跟我们分享，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我们当我们在留财的时候，大家如果我们的量没有办法满足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值的部分来做提升，一样可以帮组织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绩效的一个目标。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专注在找人的说，想想
找人还是要专注啦，
对，就不要太专注，就是你有
不要偏，
对对对，不要失衡，
对，是
失衡。我觉得失衡的部分，找人要找，但是也不要忽略了还在组织里面持续努力的这一群人，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没错，你知道，当这一群人在组织内得到了这个 IDP 的资源，他一样会变口碑。
口碑
叫做雇主品牌，也就这口碑会出去。
对对对，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找工作都会上网爬文啊，
是是是，
爬文。你知道当组织内的成员，他发现，哎，我这家公司愿意去投资我做个人发展计划，我也在有效的这个发展计划当中看到我的收获了，口碑会出去。
雇主品牌，
哎，雇主品牌对谁？对员工跟准员工。
哦，
哎，所以未来可能是我们员工的人，当他得到这个资讯，觉得哇，这家公司是可以来的。
Okay.
因为可以一鱼两吃啊！
哇塞，那就跨到那个嘞，找人的那边嘞，
又是找人，
就满出来，又可以往那边去溢出去的感觉，
这正循环。
哇塞，谢谢老师给我们那个有更多的提醒。其实这个做好值的提升，其实除了员工自己能力有提升之外，其实某一个部分对于有利于我们未来在雇主品牌招募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产生很多加分的。
对 ，OK， 对对，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那也知道老师其实最近应该有一档那个谈 IDP 的线上课即将上架。好，那如果有兴趣的伙伴，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申请一些试阅。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 IDP 的路上，不管是员工或主管，都能够走得更顺利，然后帮企业留住更多的人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胡学伟老师来跟我们的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线上伙伴。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老师。
OK， 好，谢谢。